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在拨打营救电话中的修炼体会，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回首走过的修炼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弟子的每一点进步，无不浸透着师尊的心血和付出。近十年的修炼，自己就像学步的幼童，跌跌撞撞地在师尊的看护下走到今天，已经找不到恰当的语言来诉说心中对师尊的无限感恩，唯有记下修炼路上点点滴滴的体会，与同修分享，以见证师父的慈悲，大法的伟大。今天将自己一年来在营救平台打电话过程中的修炼心得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一、明确参与项目的出发点。我加入营救平台是因为在自己所在层次悟道，向迫害部门讲真相，是在配合大陆同修揭露邪恶，清除邪恶，救度那里的有缘人，同时减轻大陆同修的压力，也是利用海外这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做大陆同修不容易做到的事，向公检法等部门传递真相。我在大陆被迫害时，看到有一些良知尚存的警察对法轮功学员投以同情的目光，有的想了解法轮功真相，却不敢在公开场合流露。我亲眼看到一个派出所警察趁同事不在，拿起桌上的小册子很认真地看，然而听到门外响起脚步声，赶紧把小册子丢开。那一刻，我真的发自内心同情这个生命的处境，对参与迫害者存有的对立情绪荡然无存。而且我也切实体验到，面对参与迫害者，我们真的无怨无恨的时候，他们也恶不起来，甚至有些警察刚很凶地训斥了犯人，转过来对大法弟子说话，却是一种尊敬的态度。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能时时提醒自己，不把他们摆到我们的对立面，想着他们也是迷失的生命，被邪恶迫害的生命，我们的正念会让更多的警察摆脱邪恶操控，良知觉醒，放弃行恶，成为有救的生命，同时也会给大陆同修开创更好的救人环境。因为抱着这样一个基点走上平台，所以打营救电话过程中，遇到难关时，人心冲撞时，我都会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来这里的初衷，要坚持，这是使命。二，在打电话中去人心。中国大陆的公检法部门的人，由于长期在邪党的体制内熏染，很多人思维方式和行为已经非常变异，加上他们大多都参与过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本能的拒绝听真相，所以电话打给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骂人的，挖苦的，故意和你兜圈子的，也有伪善的，假装委屈的，真是形形色色众生相。我的人心和观念也会在和这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暴露出来，那就不断地通过学法清洗自己，看清那些人心执着，去掉它，不断纯净自己。师父说，别看他们找来几十成百的人渣骗子搞丑剧，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见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我个人悟道，人是带动不了神的，会被对方狡猾粗俗的状态带动的是人心，心被触动，正好看看自己有什么人心翻出来了，找到就解体，心越符合修炼人的标准，越能真正的挽救生命。当碰到骂人的，我在不断清除自己的争斗心、自尊心、怨恨心后，心会由最初的愤愤不平转为对这个生命的叹息，看到他在无知中造业害自己。当真心为他的明天担忧时，对方马上就会有变化。记得一个监狱警察在多次骂我之后，再接电话语气平和了，说，你真打个没完啊，你在哪儿啊？我说，千里之外给你传真言，你不但不知感谢，还骂声不绝，你冷静想过这是为什么吗？他说，那你说说看。 我给他讲共产各党的邪恶，变异人的思想，分不清好坏善恶，目的方便控制你们做他的工具，泯灭人性，残害善良，最终毁掉你们。他说，说得对。我又讲大法的美好，迫害者的下场，他都一直表示认同。最后说，先前对你态度不好，你不要往心里去啊，谢谢你的开导，很受益。我说，不是什么开导，是我师父叫我来救你啊。你想想，世上哪有这样的人，你骂了他，他还是善心待你，还要劝你自救。除了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你看到谁会这样做？你不该感谢我们师父吗？他说，是是，明白明白。我说，那你在监狱迫害过法轮功学员吗？他说，上头叫干，那怎么办啊，我可没打过他们。我说，这么善良的一群人，不但不能打，你还要暗中保护他们，你的同事参与迫害，你不制止都有罪过。我跟他讲神传文化报应的例子，他说，你放心，我知道咋做，语气很郑重。然后我告诉他，警察为什么要真名退党团队才有效。他笑了，说，你不是一拿起电话就叫我名字吗？我说，要征得你同意，我才能帮你退啊。他说，好好，我在部队就入党了，你们可真够厉害的。我说，退了就绝对不能再参与迫害了，只能起正面作用，否则退100遍也白搭。他的表示认同。我们交谈了40多分钟，他也问了一些问题，最后我和他道别，他关心地说，在国外也不容易，要保重啊，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挂断电话，坐在电脑前，眼泪已经要流下来了。我在心里说，师父，谢谢您，如果没有大法的指导，没有您的加持，弟子今天不会有这样的心态去和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说话，这个人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师父讲法中开示弟子，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当然，自己不是每次都能这样正念十足地对待世人，也有很多没做好的时候。一次，一个警察跟你说话很和气，讲的话他都会认同，也说共产邪党要自取灭亡，他不会去整法轮功，让你觉得他真的明白真相了，挺高兴。可是得到的反馈是他正在迫害同修。当我再把电话打过去揭穿他的时候，对方的反应那真是勃然大怒，骂，甚至说下流话。过后反思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修炼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向内找，我看到了自己的人心，对方全盘认同时生出了欢喜心，认为自己真相讲得好，得到别人肯定，心里沾沾自喜，这是显示心。当听说他的真实情况时，感觉受骗上当，又有怨恨心，迫不及待地把电话打过去质问对方，带有报复心。这时完全没有了想救度他的善意，只想发泄自己的愤懑，用党文化以恶制恶的斗争方式对待，根源处还是执着自我，容不得别人轻视我，冲撞我，我自当头，没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其结果是由于我的不善，导致那个警察被邪恶因素操控而失去理智。事后我深深自责，自己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由于没修好，不仅没能救了他，还把他往反方向推了一把。后来我把电话打过去，他没有再接，我向师父认错，请求师尊安排别的同修再去救他。这通电话印象很深，不仅暴露了自己的很多人心，也提醒我讲真相必须理智冷静，要多从对方的角度想问题，善念才能唤醒他的良知。以后每一通电话我都会看一看自己有什么讲真相不到位的地方，或者有什么不符合法的念头，及时清除，不断纯净自己， 那种去掉人心后思想升华的过程，真的会体验到修炼的神圣。不断去除人心后，打电话的状态也就越来越好。有的时候坐在电脑前，底气十足，感觉自己被一种慈悲又威严的场包围着，神圣无比，意念中都能感到邪恶在解体。当然，只有心境纯净，融于法中的时候，才有这种体会。而掺杂了做事心、急躁心等等的时候，就没有那种状态了。打电话中，师父也不断地点化我，意识到许多不好的思维方式，不断地归正自己，用更符合修炼人的状态去做正实法的事。比如，大陆有些地方同修被迫害，但得到相关单位的电话很少，甚至没有。越是这种情况，就越需要曝光邪恶，这就要靠我们自己去找号码。很多时候就要通过当地公检法部门去询问。以前总有观念，因为用网络电话，对方看不到号码，他们一看到没有来电显示的电话，就知道是国外法轮功打来的，马上就会戒备，能给我们提供号码吗？学法中悟道，这也是用人的思维方式看问题。师父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对自己说，你要记住，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你有多强的正念，多大程度能够破除常人的观念，法就会给你展现多大的威力。实践中，真的有很多看来不容易得到的信息，我们得到了。就在今天写稿之前，同修传来一个案例，需要找迫害同修的法官电话。我没带任何想法就打过去了，本来只想到要办公室电话和传真。对方问，你哪里呀？我没有回答他，只说有很重要的档案要传给某某法官，你能告诉我他办公室电话和传真吗？他跟我讲听不懂的方言。我说，可以讲普通话吗？我真的需要得到你的帮助。结果对方不再问哪里，给了办公室电话。我谢过他，问要是办公室没人怎么办呢？他稍微犹豫，说打他手机，又给了手机号码。众生明白的一面，真的是想对大法起正面作用啊。我在心里再一次感谢师父。回想一年多的打电话过程，非常感慨，时时都能感受到师父在利用这种正实法的形式，给弟子创造修炼提高的机会。每一次打电话中碰到的不同情况，每一颗人心的暴露，让我真真切切体会到师父的苦心，盼望弟子快快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同时，在修炼中升华。有一段时间在平台上赞扬话听多了，滋长了显示心，瞧不起别人的心，严重的证实自己的心。有时听到同修放出声音来，心里就在评判，这个该这样讲才好，那个那样讲力度不够，好像没有几个同修有自己讲得好，完全忘记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无条件的正念加持同修，师父看我们念正，才会给我们最好的结果。证实自己的心，对自己、对整体都是不好的，更是对师尊的不敬。好在师父点醒我，看到这些肮脏的人心，靠着师父和大法，相信自己一定能彻底清除它。三，在平台的配合中修心，既然把打电话作为自己讲真相的一个主要方式，那我就是这个整体中的一份子。以前只想着自己专心打电话，很少关心平台的运作，更不会去想有没有需要我协助的地方。直到有一天，同修说，平台很缺少值班人手，你也来排两个班吧。我答应了。后来协调同修又说，下午打电话人员不稳定，还有新手需要协助，可不可以经常去看一看直播室的情况？我也应承下来。当时还觉得自己能放下自我，能想到为新手同修做点什么，挺无私的。然而心性考验随之而来，首先是自己不能像以前一样静心打电话，更多的时间用来领案、分案、照顾同修拨打情况、组织拨打后交流反馈等等，觉得时间花得不值得，再加上要和不同状态的同修打交道，种种人心都翻出来了。在平台时间多了，对平台运作也有了想法，看协调同修也不顺眼，带着想要改变别人的心去沟通，也没有效果。 那段时间真是心灰意冷，都想不起要找自己了，到处看到都是别人的问题。邪恶也趁机利用我们的人心制造矛盾，越发觉得别人不在法上。最后我选择了逃避，对协调同修说不想值班了，想静静打电话，然后近半个月没有上平台。这期间也在思考自己这样做对不对，直到另一个协调同修找到我交流，他第一句话就说，可能我们被干扰了，平台最近案例打得少了。同修的话让我很自责，我知道自己做错了，因为自己也是干扰面前没有正面对待的一份子。现在悟道，邪恶非常害怕我们形成整体，当看到你的做法对整体有利时，他就要千方百计干扰你，利用你的人心，让你困难面前打退堂鼓，最终把你们打散，而自己恰恰中了邪恶的圈套。慈悲的师父再一次在我迷茫的时候安排同修来和我交流，让我看到了自己的问题，还是放不下自我，执着自我的认识和观念。师父说，你执着于强调自己的时候，你就在钻牛角尖，神在天上看着是受不了的。尽管你口口声声说为大法好，我的办法好，能达到什么目的，也许真的是那样，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太常人化的那种执着。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众神都会说这人真了不起。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这就是正法理。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也看到了自己的私心，只想按照自己喜欢的状态做正实法的事，真正到了需要为别人付出，为整体付出的时候就不干了。意识到了实修中改变自己就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了，爱面子的心，争对错的心又冒出来了。但是好在有师父有大法，我已经知道自己要什么，冲破人心迈过去，就变得有信心了。现在我又回到营救平台和同修一起打电话，没有再担任排班主持，也没有对协调同修承诺协助他照顾平台，但我知道自己会尽力去关心平台的运作，因为我已经把自己放进了这个整体中。我也知道了不能带着对自我的执着跟师父回家，法中也告诉了我要懂得默默补充，我只需要听师父的话，按法去做就行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海外法会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带众生走向光明，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新加坡的青年大法弟子，2010年初走入修炼的，现在已经不能算是新学员了。今年师父的新经文出来后，我感到时间真的很紧迫了，回顾短短的几年的修炼历程，诸多悔意，不禁痛哭。我感到抓紧有限的时间做到修炼如初，用乐观向上的心态走出消沉与自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的风貌呢，才是师父希望的。这段时间我更加精进，每做好一点，感到师父就给我很多，开启更多的智慧，悟到更多的法理，在此将一些经历和体悟与大家分享。第一部分，放下观念，争迁救人的体会。我发现怕心有很多种，除了怕死，也就是最大的怕心，还有怕丢脸、怕被骂、怕被拒绝等等。而关于活摘器官的争迁，就是非常好的去这些新的机会。我站在街道上看着芸芸众生走过，真的感到他们在我面前都是平等的，无论种族、地位、长相，明白的一面在呼唤着我救他们。我想就让我们把姿态放低一点， 看上去是征集众生的签名，实际上是在救他们呢。我从一开始拿着征签板专门去一个地方征签，到后来悟到，只要放下观念，时刻都有一颗救人的心，生活中处处都可以征签。于是我发现，我看待周围的众生更加有慈悲心了。无论是谁在我身边，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怎么救他，观念时常会挡着自己，比如这个时机合不合适，他有没有时间等等。但一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的，但是你们得分什么事啊，这么大的事，人都在等着救呢，你只要不太过分，人家就会理解。我就赶紧否定观念，心想，你不让我救，我就是要救。于是我就善意地跟遇到的人打声招呼，然后问，您好，在中国发生活摘器官的事情非常残忍，请问您能帮我签个名，制止这些事情，帮帮那些中国人吗？一次在公交车上，我把征签板拿给司机，没想到他把名片递给我，让我帮他把名字写上去，并说他从来都觉得中国没有人权。另外，平时买东西时，我一定会让营业员签名，一般都会签。有一次我在公园里遇到一位新加坡年轻人，他签名后拿起我的征签板说，我帮你找人签。他一连拦下了好几个人，还指引我去给坐在长凳上休息的人讲。原来坐在那里的人是一个在中国做很大生意的新加坡人。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讲了中国的经济真相和邪党的本质，并说人不治天治。他很认同，也很支持，但因为怕心，他本人没有签名，让他太太签了名。还有一次遇到一个非洲国家来旅游的女士，她不认识路，很着急要让我帮她找一家店买东西。我心里觉得是不是有点耽误时间，但是想，我是大法弟子，别人有困难我当然要帮助。直到最后我送她去车站时，我把活摘器官的事情和她说了，她觉得非常愤慨，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她说，其实她是那个国家的一个人权领袖，经常在几千人面前发表演讲。她说回去一定在演讲上提这件事，呼吁大家都去网上签名。常人的支持让我很感慨，我想大法弟子肯定要比常人做得更好吧。第二部分，增强正念和中国人讲真相的体会。新加坡的中国人非常多，经常走几步就能碰到中国人，有来打工的，有来上学的，真的是得天独厚的条件。讲真相几年来，有时候面对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和他们的各种想法，会有些迷茫，该怎么做？我悟到，不能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要百分之百信师信法，学好法，发好正念，才能在讲真相时如意发挥神通，正念一出，对方不好的思想就解体。别忘了，讲真相时另外空间也在发生大事呢。有时候争斗兴起来，总是限于如何说服对方，如何得理占上风。后来想想，邪恶最怕的是什么？不就是真善人这宇宙根本特性吗？邪不压正。所以无论面对面讲真相也好，去景点证实法也好，一定要保持思维的纯净，不要有负面想法，不要有做事心。我一直提醒自己，事情不像肉眼看上去的一样，常人的逻辑不一定是对的，凡事都用修炼者的眼光去看，问题的本质在我们的心性，是不是动了什么心，不符合法了，往往心性提高上来，事情一下子就会有逆转，修炼真的很神奇。举个例子，在景点练功时，我以前会想，看看有没有人来了，有人来了，我就直起腰来打坐，没人来，我就放松，用手弹下蚊子什么的。结果一下午没什么游客来，蚊子还一直叮咬我。后来我悟到，练功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情，要练就好好练。于是我集中精力，感到自己是顶天立地的神，能够练宇宙大法是多么荣耀的事情，面对微笑练功。这样一来，蚊虫不叮我了，路过的游客也经常驻足观看，还说要练成这样也是要一定水平的呢，真不简单等等。而我能感觉到，大 当时散发出的能量场慈悲祥和，足以覆盖很大范围的游客，帮助他们为了解真相铺垫。经常我一睁眼，旁边站着几个游客，开心地看着我，问我真相是怎么回事。再举个例子，一次我打电话给朋友时，因为怕电话监听，讲大法真相的时候不说法轮功，而是用某某功代替，当时以为这样是起到了保护对方的作用，其实已经加持了对方的怕心，没想到对方听完后连声说自己挺害怕的，不想关心这些。然而每当我不抱任何观念，堂堂正正讲真相时，对方的勇气和正念也会被带起来。我有个曾经很好的朋友，因为不理解大法，遇到我经常绕着走，还和别人说了一些我的坏话，我那时很伤心。一天晚上，我调整情绪，想着他是多么可怜，不明白真相，也不愿意听我讲，那我就写信吧。于是我写了一封很感人的信，一晚上心里都充满了对他的慈悲和怜悯。但是我犹豫了一下，考虑到他的接受能力，心想要不要再修改一下再发，就没发。没想到第二天见到他时，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对我的态度有很大转变，见到我挺热情的。我想我信没发给他呀，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我才明白，原来是另外空间我的慈悲将他背后的邪恶解体了。再后来我坚持找机会和他讲真相，他明白了许多，也看了转法轮，他说我最佩服的就是你的坚持了。也有的朋友说，如果在街上碰到别的宗教的人，我不会听，但是因为是你，我就是相信你说的，因为你非常善良。还有一个众生，在了解了我们为世人无条件的付出后，一次让我抬头看十五的月亮，说我的心就像那月亮一样。还有一次，我在讲大法教我们真善忍时，非常认真而一字一字地说真善忍，对方突然说，你刚刚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你整个人在发光啊。平时我基本不会放过师父安排到身边的有缘人，一有机会就讲真相。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自己已经很会搭讪了，其实见到陌生的众生就像亲人一样，我相信他们都是为了大法，抱着正念，抛弃神的光环下世的。一想到这么伟大的生命，我心里也不禁赞叹，我一定努力救他们。一般来说，我会亲切面带微笑地问，您是中国来的吧？然后攀谈几句，再切入讲真相。您知不知道现在三退保平安的事情？很简单的，主要是心里面退，我用个小名帮你去网站上声明一下就行，为的是好人得天福，不受共产邪党做的坏事的牵连。我还试着在食阁坐下来和一桌一桌的中国人讲真相，不计较退的数量，只要他们能明白真相。有一个人从开始说他就是坚定的党员，他说我就是要和共产党一路走到黑。我和他说，你看我给你指一条光明的路，你还要选择走到黑。他说母亲犯错孩子不能指责。我说别把邪党当母亲，哪有母亲杀自己的孩子的。后来他问我怎么退，180度转弯。很多人一开始由看热闹到明白了我是在救他们，而对我表示感谢。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出门面对面讲真相，或是打电话讲真相，是讲真相的第一线，真的是越讲正念越强，执着心去得快，每天都能悟到全新的法理。有时候讲了一整天回到家，虽然辛苦，但内心无比喜悦，睡觉的时候感觉自己在天上飞，风嗖嗖从耳边过，非常美妙。一段时间后，如果哪天不讲真相，就浑身不舒服，好像少了什么似的。对呀，已经在兑现誓约的路上了，说不定我誓约中写的要救度更多的众生呢。使命催人急呀，相反越不出去讲真相，就感到自己被一层层东西包裹，人也会消沉懈怠，人的很多执着心也上来，旧势力也在往下拖人呢。希望同修们都能突破自己，有机会就开口讲真相， 其实背后师父都在帮忙，我们能在这个历史时期去救众生，何况这些众生都是那么高层的生命，尤其是中国人，很多是天上的王，我们能救他们多荣幸啊。有时候想想，真的愈发珍惜这段时光，时光一去不返呐。第三部分，修心的体会。我也有做得很不好的时候，有段时间总是睡懒觉，梦里梦见很漂亮的天国世界毁掉了，世界里高高的天花板是玻璃做的，碎玻璃砸了我满头，我一个人逃出来了，醒来好伤心。还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墙上挂着的“真善忍”三个字中“忍”字歪掉了，我顿时感到非常惭愧，因为从小娇生惯养，很少吃苦，一直觉得自己忍耐力不够。这次师父慈悲点化，我一定要修去这个安逸心呢。后来我经常爬山去山上的景点，每次爬山很辛苦，感到渐渐的能以苦为乐了。我感到自己在修炼以来一直有意无意地躲开麻烦，躲开痛苦，总想舒服一点，这哪里是修炼呢？如今我下定决心修去安逸心，感到心里保持一种清苦的状态，遇到舒服享乐的时候不再感到那种快乐，而是能感觉自己像被棉花糖一样的东西裹住，心里感到警觉。同样修去七情六欲之后，再回头感受那些东西，就感到很肮脏，发自内心不想沾染了。有一次我上网的时候，因为好奇心点进一个常人的电视剧看了两眼，顿时感觉很多不好的物质进入体内，第二天早上醒来突然腹痛难忍，痛了一段时间，我想不能这么下去啊，我想我还是要去做正事呢，就对那个干扰我的另外空间的生命认真说，如果我过去欠你什么，我圆满的时候一定用最好的还给你，希望你现在不要干扰我做三件事，你要相信我师父一定可以拯救一切的，我之前没做好真的对不起，我以后一定要做好，要对得起你们。瞬间腹痛就减弱然后消失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证了善解的神奇，我不禁流泪。真的每次做不好就要想想你要救的那些生命，你对得起他们吗？这么一部宇宙大法，我们大法弟子要走正路才配得上这部大法呀，我就是这么想的。以前曾经想过是不是身体上多吃点苦，或者是不是也要受迫害才能修得高，其实这些想法都不符合法，宇宙大法是来救度世人来了，不再像旧宇宙那样缺乏智慧，我们就是要成为这个世间的主角，堂堂正正展现大法的美好，救度更多的众生，让众生欢欢喜喜的得救，一同进入美好的新宇宙中去，让我们兑现我们久远的誓约吧。以上为个人层次所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法会交流文章，突破环境限制，给国内打电话讲真相。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无量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大家好。法会是师父给大法弟子创造的一个比学比修的机会。回顾几年来讲真相的历程，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们切磋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突破环境局限，坚持打电话救人。之前我所居住的环境是与别人搭房，彼此之间也都互不相识。我们房间有四个床位，搬进搬出的不知有多少个室友了。我相信他们都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所以只要他们一搬进来，我就会帮助他们料理好他们所有的东西，帮助他们了解这边的居住环境，并借机讲真相。能住进来就是缘分，都很接受真相，也帮他们都办了三退。自从上了 RTC 平台，环境的限制给我救人增添了很多要突破的障碍。因为整个空间不是很大，开始上平台打电话时，心里非常害怕影响到别人。因为除一人是同修外，其余两个室友都是常人，所以顾虑自己讲真相会不会引起他们的反感。这个念头一出，马上意识到众生都是为法而来的，他们听真相只会增强自身正面的因素，并且我早已给他们讲过真相，并做了三退。这个顾虑心不正是正念不足的表现吗？意识到马上纠正自己的心态，就是堂堂正正的讲真相。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于是摆正自己的心态，结果他们好像没事人似的。自己也注意在讲真相时的口气和音量，如果他们要睡觉的时候就去客厅打，尽量替他们多考虑。这个过程也修去了我很多为私为我的人心和观念。在这个环境中遇到过不少干扰，室友打电话聊天的声音，客厅电视的喧嚣，以及房间里的电脑传出的音乐声，都使我心不静，精力不集中，发正念溜号。可想而知，讲电话的效果自然不好，自己的心情也一度很低落。但是转念又一想，修炼中任何事情的出现不都是好事吗？我为什么能被他们影响？是因为我有人心，该修取这些人心，这是提高的好机会呀。我不断地向内找，同时多学法，注意发正念。打电话时心越来越稳了，师父也给我开启智慧，让我面对任何人讲真相都能机智地应对。记得有一次在营救平台值班，因为室友在房间里睡觉，我只能到客厅去打。可是另一个室友在厨房里做饭，时不时就传来锅碗瓢盆和烹炒的声音。我打通了一个派出所的电话，接电话的警察口吐污言秽语，后来破口大骂。他在那边骂，我在这边讲，身边嘈杂的声音不断传来，心想不能被影响，只要你不放电话我就讲。讲迫害法轮功是犯罪，参与迫害的下场，讲善恶有报，讲神传文化，仁义礼智信。期间不知道他挂了多少次电话，挂了再打，挂了再打，心态很稳，智慧源源不断。期间还有另一个警察接电话，这个警察还比较明白事理，说没参与迫害，知道大法好，并在电话里高声念法轮大法好。听到他同事这样的骂我，我还不放弃给他们讲真相。这个警察在电话里说，我太佩服你们法轮功了。我心里没有对那个骂人的警察存有一丝的怨恨，我知道他被邪恶控制的失去了理智，只有通过讲真相，不断地把正的能量打过去，才能清除控制他的邪恶因素，救了这个可怜的生命。在师尊的加持下，他最后骂不出来了，再打过去的电话一接就挂。我知道邪恶大部分被清除了，他的嚣张的气焰也没了。 还有一次的专案行动，给某地参与迫害的政府部门讲真相。当晚室友也在，他一边玩着电脑，一边放着内涵不太好的音乐，我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我想打不打呢？一定要打，不能错过救人的时间和机会。于是我领来一包号码，前几通电话对方听的时间都不长。这时打到某单位的一个科员，他开始还挺客气，后来粗话、脏话、下流话都上来了，还向我要钱，说给他多少钱就退。我稳住心，从传统文化讲起。我说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讲文明、讲道德，这些话是你父母教的、老师教的，肯定不是吧？说这些话就是在给他们丢脸呐。然后我讲到无神论邪说，讲善恶有报，骂人说脏话是对自己不好，是造业。对方不骂了，但又说这个党如何如何好，给吃给喝给钱花。我又接着从党国不分讲，讲中共的起家、历次运动、贪污腐败，土地是农民的，工厂是工人的，那些当官的工资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哪个是共产党的？再接下来讲法轮功被迫害，堂堂政府花钱雇人演戏栽赃陷害法轮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讲践踏人权凌驾法律之上，迫害是非法的。我还讲天灾人祸是天灭中共，人胜不了天的，只有三退，记住法轮大法好才能保命。最后他180度大转弯，退了团，还要了破网软件，前后共讲了50多分钟，一层一层破他的壳，解开他的一个个心结，一个生命终于得救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在协调与配合中升华。随着电话组的成立，我主动地承担起来了协调的工作，协调同修解决上平台打电话遇到的一些障碍。为了有效地帮助同修，我必须掌握各个部分运作的全面信息，帮助同修了解讲真相内容，以及解决同修在技术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平台上我又成了新加坡的技术员，在这个协调过程中，师父看到我有一颗想帮同修的心，给我开智开会。文稿根据不同类型分类，技术操作看一遍操作一遍就能掌握，加上平台协调同修和技术同修帮助，使新加坡电话组快速走向成熟。已经成熟的同修建议他们担当主持人的角色，固定时间段在平台主持，也增强了同修参与这个项目的使命感，同时不会松懈。对于刚上平台的同修，多和他们沟通，鼓励他们。看到哪个同修一段时间没上线，就主动去打电话问候，与其交流。同修处于磨难和过关当中，就多多的关心同修。在协调的过程中，我增加了对同修的耐心，看到了自己的证实自我的心、显示心、求名的心、有在别人之上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喜欢听好听话的心，以及妒忌心等没思维我的观念和人心。由于自己有工作，时间安排上非常紧，白天上班，晚上打电话救人，还要帮助需要的同修解决问题，还要学法练功，还有生活上的琐碎事物都需要时间，我恨不得一分钟掰成两半用。同修需要帮助了，这个需要软件，那个软件又出现什么问题了，现在是讲真相救人急，哪个部分出了问题都影响救人，我必须牺牲自己的时间帮助他们。有时候也遇到难解决的问题，我那个急躁心也冒出来了，赶快平复自己的心态，去掉急躁的心，灵感就来了，一下子想到问题出在哪里，搞定了。我知道是师父看到我修正了心态，帮我解决了问题。然后我再耐心地告诉同修问题出在哪里。 有段时间因为时间挤得太多，学法练功成了问题，不得不一再减少睡眠时间。学法到凌晨两三点是经常的，但是早上练功就起不来，好几次就坚持学到3:50，然后练无桃功法，6点发完正念再去睡，8点多起床上班，一天只睡2个多小时，但是精神状态还都好。我知道是师尊在加持弟子。除了电话组，我也会配合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和去景点讲真相。只要有时间，能做什么就做什么。简单举一个在配合过程中去观念和人心的例子。一次公休假，和同修去一个建筑工人宿舍讲真相。因为那个区我们不经常去，所以我们在那里绕了好多圈也没找到。听说里面有好多的中国工人，为救他们，我们不能放弃，一定要找到。我就不断地发正念，同时心里求着师父。一下子同修转弯进去一条公路，不远处我们看到了那个工人宿舍。我们了解了一下环境，发了一些资料，接着我们赶去下一个点讲真相。中途我们还看到2个新建的工人宿舍，也停下来看了一下，里面听说也住了不少中国人。我们还给一个刚来新加坡的2个多月的工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我在心里发着正念，求师父把有缘人带来听真相得救。没想到讲一个退一个，要不就退过了，或是什么都没入过。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都接受了，很多众生都向我道谢。然后我们抓紧时间赶去一个教会旁的停车场，那里有很多参加教会活动的中国人，如果不在他们上车之前赶到，就来不及给他们讲真相了。突然前面出现了红灯，我心里向师父说，师父，弟子为了救人，请求师父给开绿灯。没想到接下去一路绿灯，我们顺利地来到目的地。一看那些中国人还在，他们的车还没来，我明白是师父在给众生得救的机会。我赶紧给他们发真相资料，并说拿份报纸去看看吧，了解真相会得福报的。结果有个人说，法轮功吧，不看不看。他身边站了好几个人，我边讲边发资料给他们，那些人都要。这时更多的人围过来向我要资料，我边发边讲，讲了很多。一些人拿着报纸去一边看去了，还在围着我的人就趁机劝退，大部分人什么都没入过，有的都退了，其中一个人退了队。开始那个不要资料的还在那儿听，好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问我，我给他们解开了心结，同时那个人也听明白了，向我要了所有的资料，还问我有没有光盘，我给他做三退。他说学习成绩不好，什么都没入过。我知道他听明白了，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好。他看着资料和光盘说，我会好好研究研究。我接着边发边讲，又一个众生退了团，里面也有几个不接受真相的，我替他们难过，希望他们早日明真相得福报。送走这批众生，我们可以回家了。在路上和同修交流所遇到的一切，感到只要符合法，用正念想问题，师父就在加持弟子。我还感受到第一念要想到师父，这就是正念。面对同修的不足，不能有任何负面思维，更不能指责抱怨。看到众生的得救，我们感到欣慰，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体会到讲真相救人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虽然其中也有痛苦和磨难，但是我们知道那是我们提高的一部分，过去之后就是苦尽甘来。三，平衡好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人。我平时上班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打电话，为了不松懈，我把每天晚上都安排得紧紧的。除了周三晚上参与大组学法，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固定时间参与平台值班，使自己不要放松救人。 有时下班晚了，又饿又累，就不想打电话了。可是想到师尊为我们和众生的付出，我这点累又算什么呢？师父要我们多救人，多救人，我得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不管怎么样，我一定拿起电话，就是打一个电话也要打，能做多少做多少。我要求自己救人一定要用正念，要用心。很多次师父都鼓励我，只要一拿起电话，第一通就能退到人。很多时候晚上来不及做吃的，因为自己薪水不高，所以就比较节省，不想在外面买，就随便有什么吃什么。有时候没有时间去买东西就不吃了，有时候是同修在外面帮着买回来，他买什么我吃什么，这方面同修照顾我很多，想起来心里说不出的感激和愧疚。因为在修炼上我还有很多的人心，在个人修炼上面没能帮助他很多，反而经常去指责他，抱怨他。师父安排大法弟子住在一起是互相鼓励，比学比修的，我没做好，其中有遗憾，有惋惜。我知道只有走好最后的路，多救人才能降低损失，一定要越做越好。星期六和星期天我只要休息就会走出去，上午去景点，下午有时间就打电话，晚上去面对面讲真相。新加坡从大陆出来的众生很多，各个阶层都有，走到哪里几乎都能遇到中国人，给我们讲真相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包里随时准备着资料，遇到有缘人就发，能退就退，来不及就告诉他大法好，多看看这些资料，希望他三退早日平安。由于爱面子心，怕被拒绝的心的阻挡，也有迈不出去那步的时候，心中的悔恨促使自己一定要突破，突破了很久，现在只要有机会就会上前主动搭话，送资料，讲真相，抱着一颗救人的心，执着的因素越来越少了。现在面对任何人，心里都是坦然面对，慈悲对待，尽量一言一行表现出大法弟子的善，给其得救的机会。四，修炼路上再精进。现在师父给我安排了新的居住环境，居住一个同修家里，给我提供了更好的修炼环境。大法弟子真的是互相鼓励，比学比修。我们每天早上3:50练功，练完功发完6正念，我就去学法。晚上打完电话，处理好平台的事情，我就学法背法，弥补了我学法练功的不足。在这里也想和同修交流一下我背法的感受。2年前我听到看到不少同修在背法，之前也背过，但没能坚持。后来听到同修交流在背法中的提高，我想我一定要坚持背法。开始背的时候，为了能坚持就一气呵成，不能停滞，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背，把大部分读的时间都改成背。工作中我只是手在动，而思想时不时想些乱七八糟的，有时还很强的思想业冒出来，所以我想思想也不能被这坏东西占用，我就背法。这样工作中背，走路背，坐车背，在家里也背。由于开始背的速度慢，坚持了9个月的时间，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背第一遍的时候，因为速度慢，比较难坚持，就会有思想冒出来。人家学一讲，你才背2段，学法求数量，就想放弃了。但是我想要背就背完，既然背了就要坚持，不能放弃。从中也得到同修们的不少鼓励。我学法有时候经常溜号，读过一遍好像没读，而背法在反复读的过程中，直到最后背下来，师父讲的每个字都能打入心灵深处，我尝到了背法的甜头，师父给我消去了好多思想业，所以我继续背法，第二遍就背得快多了。6个月的时间我背完了第二遍，现在已经背完第三遍了。我学法也比以前更入心，对法理的理解更清晰，我会继续坚持背下去。做好3件事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也是我们正法时期弟子提高的基础。师父在经文 2013年梅西国际讲法中讲，你是有责任的，你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啊，这个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助师，要担当救人的责任啊，你不去做，甚至于在国内被邪恶灌输的那些东西很长时间了还没去掉，你做好三件事才能去除，才能把各种党文化中的思想包括怕心改变过来。这让我更加体会到做三件事一定要每一件事都做到位，才能使我们自己得到最快的提高。而三件事中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发正念。前一段时间受到干扰，救人的心态也没有以前的那种紧迫感了，学法发正念时犯困迷糊，意识到自己要加强发正念。由于自己工作时间占用了两个全球发正念的时间，发正念的时间就跟不上，从而让邪恶有机可乘，所以平时只要有时间我就会长时间发正念。那些天在营救平台值班被干扰得很厉害，打不了电话，我就静下来发正念，发了一个小时，开始有些困迷糊，后来的半个小时中越发越清醒。发完正念学了一讲法，晚上和同修出去讲真相，退了十多人，我体会到发正念的重要性。之前写交流文章都带有不同程度的证实自己的心，通过听明慧广播中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让我更加明白了我们交流过程中每个大法弟子谈到的都是大法弟子修炼的精华，是法的展现，是师父宏大慈悲的造就。我抱着纯净的心写出自己修炼的路，以此来证实法，证实师尊的伟大。只有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伟大，才能烘托出我们更加伟大的师尊。希望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展现自己最伟大的一面来回报师尊，并借此法会之际祝我们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遥拜恩师。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